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从第一节看起，可能我们今天主要的时间在这一章了哈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好，大家都很喜欢用这个来定义信，定义信心啊。其实这不是一个信心的定义，只是描述信心的一个作用。两句话可能是应该是平行句，就是一样的意思。你盼望的信是你盼望的东西的一个实底，实底是什么？我们等人在讲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不管是所望之事或未见之事，都是不是现在有的。就信心，基本上不是对你现在有的东西的一个掌握，是你盼望的东西。是盼望的，是未见的，可能是将来，也可能是过去的。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过去的，对我们来讲是未见，没有看到。耶稣再来是所望的，是将来还没发生，也还没，也，我们也没有看到。从这句话来讲，基本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不大现实。我们的信仰不是现实的，我们的信仰是那美好，不是那美好东西的实现。尼托生说，那个实底就是实现，不对的。信心是看不到的事情，不管是将来或过去，看不到事情的实底和确据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信心让你对那个事情，虽然看不见、摸不到、不在其中，但是有把握。信心让你对上帝、对天堂、对地狱、对上帝过去的创造、将来的新天新地、耶稣的过去的死、将来的再临，都有把握，都有确据。就信心让你对你五官不能感觉到的事情，知道是真实的。那我们赶快要说一句话，所以迷信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心。你以为妈祖真的存在，你以为什么那些假神存在，他们不存在。我们相信是真实的，我们不是迷信，我们没有信错，这是真实的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这美好的证据就是被上帝称许，被上帝赞赏，他们有信心。以前的人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因着信，这因着信，我 by faith 啊，我一直觉得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在信中，in faith，因为 by faith 我们因着信。好像是碰到一个困难了，把信心拿出来，借着这个信心得胜。更好的了解应该是我们活在信心当中，不是碰到困难了，碰到什么事我们拿出信心，而是任何时候我们都有信心。所以我们因着信，当然是正确的翻译，不过我觉得应该要把我们在信中，在信中这个观念也放进去。我们在信心里面，我们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各位大概也知道，很多人反对进化论，然后会从一种有一点自然神学的观点，就是你从生物的复杂。雪花，整个宇宙生物无生物都是那么奇妙，一定有一个上帝在设计、在创造、在引导。这当然是对的，我们也会这样说。不过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奇妙，后面有上帝，最重要是凭着信心。那个就不是有很多的证据。 我们是因着信心，信心是来自上帝的话，来自圣灵，使我们对上帝话的确定。我们相信圣经上所讲的，不管是创世纪或约翰福音或诗篇里面，或者以赛亚书里面，这个世界是神的话造成的。证据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绝对的，而且对不信主的人，不信主的科学家比我们懂科学懂得多，他仍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上帝的话造成的。所看见的物，所看见的东西，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原来没有东西的，原来没有物质的，神说有就有，这个人的理解，人不能理解这种事，我们凭着信心知道这是真的。不要讲别的事，这个宇宙的存在，我们就是在信心中才知道。要注意，十一章应该是根据第十章的最后这句话发挥出来的。你们要忍耐，你们要凭着信心继续忍耐。那什么叫做信心？或者说，举出一些有信心的人的例子。每个人不去谈生活的痛苦，我们就拿这个世界的产生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凭信心知道的。然后亚伯因着信，亚伯在信心中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着他礼物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我们也没有时间分析太多，亚伯献祭神喜悦，最基本的就是有信心。就环境，我们刚刚说的，就现实来讲，没有什么要献祭的，尤其没有 献感恩祭的理由，没有。亚伯和该隐都献祭，事实上该隐还先献祭的。该隐献祭，如果亚伯是有信心蒙悦纳，该隐献祭就是没有信心不蒙悦纳。有人说该隐献的祭是素祭，亚伯献的是荤的，神比较喜欢吃肉，所以就喜欢。那么也有人说亚伯献祭是表示畜牧文化，该隐献祭是农业文化，农业文化是迦南的，神不喜悦。这都可能有一些根据，有一些真实，不过重点都不在这里。献祭侍奉叫神喜悦，不是献祭的东西，也不是侍奉的内容，而是你有没有那个心。该隐献祭，我想是在充满了对上帝的害怕恐惧，因为生活太辛苦了。我觉得他是想献祭甜甜上帝的嘴，上帝会对我好一点，这个上帝不喜悦。亚伯献祭，我觉得有那个感恩的态度，这个上帝喜悦。亚伯献祭就是感谢上帝，他把他头身的献上了。该隐是痛苦的献祭，这个上帝不喜悦。所以并不是祭物的问题，虽然祭物圣经也有讲，神看中了亚伯和亚伯的祭物，祭物不是不重要，信心 不能没有行为，但是最重要还是信心。你认识上帝，你知道上帝是美好的。好，神指着他的礼物做见证。很多人对该隐喊，觉得他不，神不公平，不喜悦他的祭物。你再看看，神对该隐真是好，神还保护了该隐，神还不准人杀他，神给他的处罚只是流放。从耕耘来讲的话，那也是很环保的，就是休耕嘛，轮耕嘛，这里耕一下，这里耕一下，这里耕一下。神对该隐不是没有恩典，可是该隐虽然跟神讲话，他不认识神的慈爱和怜悯。我们记得很多该隐所讲的话，我们却很忽略了亚伯因着信仍旧说话。你要让你的话能够继续存下去，你要说话是有信心的， 讲的内容是合乎信仰的，也是带着信心。愿亚伯因着信仍旧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也因着信向任何一个世代说话。那你要先听神的话才行。第五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下面就讲名证是什么。神喜悦他有信心。信心我们再说是什么？信心是对神慈爱、怜悯、公义的认识。这个认识借着神的话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有一种积极、喜悦、有盼望的生活态度，这个叫信心。该隐没有，该隐根据环境、根据感觉，他是很痛苦的，天天汗流满面，泪流满脸，血流满手，因为都是经济激励，很痛苦。我们没有说不痛苦，但是我们希望人能够在这些情形之下还知道，还因为上帝的话知道上帝是慈爱的，能够感恩，能够称谢，而不是想贿赂上帝一下。求主给我们信心。你没有信心得不到神的喜悦。下面他再说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神是存在的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不能不带着盼望来寻求神，你不能对上帝说，就像亚哈斯王是吧，你向神求一个证据，哦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神。以赛亚书大概第七章吧，我不求。耶和华非常愤怒，不求并不是有信心，不求是根本不想求，根本对上帝没有任何的盼望。你不必恨上帝，你不必反对上帝，像有些无神论那样，你对神漠视他，或者远离他，或躲避他，那就不对。我们必须很积极的寻求他，赏赐寻求他的人。我们有讲等候他，我们也讲寻求他，当然都是神寻找我们，也是神在等候我们。神是采取主动的，但是我们的经验也是在神的主动之下，我们也要有主动。我们渴慕神，我们盼望神，我们赞美神，我们得到神却越得到他越不满足，我们寻求他，知道他有一切的丰富。挪亚因着信既受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挪亚也是在信心里面，神指示他未见的事。各位，未见的事是什么？我们刚刚说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未见事是什么？从挪亚的生平里面来讲，未见的事应该是洪水，因为下面他也讲动了敬畏的心。洪水，大洪水，神的愤怒临到，使天下万物所有的活物都死掉了。翻得清楚简单一点，就是动了害怕的心，他看到了就害怕。哇，神是这么愤怒，这个害怕让他预备一只方舟，非常辛苦造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是信心让他得救，但信心有行为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这不是挪亚想做的，也不是我们人想做的，但是非有这个结果不可。你有信心就称义，神就喜悦。你有信心，不但你得到神的称赞，你也不是想要这样做，但是你也就定了世人的罪。你说各位为什么要定世人的罪？世人是有罪，包括挪亚可能都有，不是可能，一定都有罪。但挪亚你说上帝指示他要造方舟啊，他就造了方舟。世人神没有指示啊， 起码圣经没有记载神对世人说会有大洪水，你们要建方舟，没有啊，那世人有什么罪要被定？各位不要忘记彼得后书讲挪亚他们是传义道的，挪亚不是只有做方舟，挪亚一家八口做两件事，一个是 传义道，一个是做方舟。他传义道不管内容是什么，一定在警告那个时代。你说没有降过雨，他 传降雨人家不会听的。可是挪亚不是一个笨蛋，他能够把方舟建起来不是一个笨蛋，他传了义道跟他建方舟的时间应该是一样长，他建方舟的时间最少100年，他传义道应该也100年。他很聪明，能够在那种时代把一个方舟建起来，这不简单。虽然那个卡通片里面说长颈鹿大象帮他忙，那可能不是真的，但是不知道他怎么建起来，他不是笨蛋，他讲他也不是疯子，他喝酒是之后的事，可是没有人听哎。挪亚全家传了100年的道，没有一个人听哎。这世代的人被定罪了，你听得越多，懂得越多，你拒绝就越被定罪。挪亚信了，虽然他没有看过大洪水，神指示他，他就动了敬畏的心。再一次说，信心是对五官接触不到的东西，不管是上帝的审判或祝福，不管是天堂或地狱，是五官没有接触到的东西。但是因着上帝的话，因着圣灵的感动，你就接受了，这是福气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，亚伯拉罕也是。特别在希伯来书讲的是我们现在受苦哎，我们信这个上帝在受苦哎，而且看起来要受更大的苦，那视死无为俊杰嘛，我们就放弃这个信仰，我们就拥抱那个给我们平安一点东西嘛，听起来合理。但他花了这么多力气就是讲神给你的是美好的，拒绝这个美好是 可怕的。那么然后他讲的每一个旧约的人物都是这样，世界的创造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没有证据。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，我们并没有听到，我们并没有摸到，我们没有参与，那时候我们还没受造了。上帝创造世界我们知道是真的，因为我们有信心神的话。我们献祭活着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，我们献祭神喜悦。因为我们有信心接受神的话，所以我们的信心的行为是预备了方舟。亚伯拉罕更是这样，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还不知道神给他的是什么。我提醒一下，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，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，他去的地方比他在的地方差太多了。他不仅原来不知道神带他去的地方是这样，他到了以后现实跟神的应许也是冲突的。在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，他到的地方不是无主之地，他到的地方有一大堆的人，有一大堆凶狠的人在那里。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，斯蒂凡也这样讲，神应许他给他地，他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撒拉死了他还要买这个地，连葬死人都要花钱，神还另外有个应许给他天上星那样多的子孙，到死也没有。孤星类就是一个以撒，还要献上。就是现实跟上帝的应许有很大的差别，但是上帝的呼召临到，上帝的话临到，就遵命出去。即使我们有很多的不解，然后有很多的艰难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。 这句话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下写的，意思就是旧约圣经没有写，旧约圣经从来没有写亚伯拉罕等候一座城，旧约圣经都写亚伯拉罕盼望一块地，没有等候一座城。那么是希伯来书作者当然不是乱发明的，圣灵也不会是随便感动的，有他的，一定是真实的。他在这里讲等候一座城，就是一个有根有基安全保障的地方。城在圣经里面有好的意思有坏的意思，第一座城是该隐建的，文明是一个杀人凶手建的，第二座有名的城是跟巴别塔连在一起，那个城那个塔是悖逆上帝的。如果还有第三座城，耶路撒冷城，也是圣经上也讲这个城也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。圣经还有讲到有名的城是巴比伦城，启示录里也有提到它倾倒了。但是圣经里面的城也有一个非常棒的，诗篇里面讲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。神预备了一个城，表示有根基，不是流浪的，而且有保护，有门有栓。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城，也就是等候一个平安的地方。这个城就是神的家、神的国、神的教会，这是神经营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为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。可能这个我这本和合本的新标点本不是最恰当啊。一般解经家会说，这个因着信撒拉能够怀孕，那个主词还是指着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有信心使撒拉能够怀孕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，那不是指撒拉，是指亚伯拉罕，以亚伯拉罕为主。虽然撒拉应该也是有信心的，如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亚伯拉罕没有看到，完全没有看到，凭他肉眼没有看到，他肉眼看到是天上的星，神也借着他肉眼看到说将来你子孙会这么多，所以他看到了星星很远，但是他有信心，他就成了信心之父。这些人亚伯、亚伯拉罕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注意这句话，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我怀疑这句话会被灵恩派划掉，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到应许，太跟我们想的相反了。我们应该存着信心活着，常常得到所应许的。我们上次讲过，就是我们得到了也没有得到，我们得到了但是不完全，我们没有得到但是又有一点，这就需要信心。欢喜迎接，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城、地、家乡，每个人的家乡，各位，你我的家乡是什么？我们老家在哪里？在屏东乡下，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我爸妈出生的地方吗？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家乡是你的来源地，不是父母那里而已，是你终极的来源地，终极的来源地是上帝那里。家乡在这里也有一个意思了，跟那座城连起来，是将来你的归宿。我们没有办法拒绝，虽然是基督徒常常就忘记了爱世界了，我们是离开家乡的， 我们是离开父母的，我们是离开世界的。这种讲法在现在教会大家都不喜欢讲，甚至都反对这样讲，不要爱世界，要专心的爱主。我们都不喜欢这样讲，我们都喜欢兼得，是可以兼得，但是神要我们始终先把一件事，神的国和义放在前面。你要承认你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这个我也说了，刚刚也说过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，我们不再做客旅了。就是圣经里面的看起来矛盾的经文或者观念，这里就是一方面我们基督徒有家了，一方面我们基督徒没有家，我们在世上是流浪的，不是我们，这世界非我家，这两个都要抓得住啊。我们有家了，表示我们跟神的儿女是在一起的，在这个世界。我们没有家，是表示我们不眷恋这个世界，都需要有。亚伯拉罕在找一个家乡，我们对所有人传福音，都是跟他讲，我不是介绍你一个新的神，我不是介绍你一个新的地方，虽然你可能没有听过耶稣，也没有来过教堂，我介绍你去的地方，要去的地方是你从那里来的，只是你不知道，你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你不知道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当然他会不会接受我们讲的有没有力量，不晓得了，但是希伯来书作者是这样讲，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。我们根本没去过天堂，我们怎么会羡慕那个家乡？那怎么叫家乡？因为终极的来讲，我们是从那里来的，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我们怎么会羡慕？这也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了。你羡慕发财，你羡慕漂亮，你羡慕珠宝，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漂亮，都吸引人，珠宝、钱财、地位都吸引人。你现在怎么跟人家讲一个美好的东西是看不到摸不到的？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亚伯拉罕想想真的很稀奇，其实就是你我在米索波大米住得好好的，神说你离开这里，到我要你去的地方，他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神带他去了，那个地方并不好，但他也没有走，真是了不起。其实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也信了一个看不见的上帝，而且我们还羡慕他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。因为我们这些人软弱，常常丢神的脸，但是神是我们的神，他不以为耻，因为我们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相信他为我们预备的是真的美好的。他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这座城当然是天家，不过也再一次提醒你，这座城就是你们的教会，这座城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教会。好，十七节，亚伯拉罕有信心的地方很多，包括离开自己的家，包括继续跟随神。那么亚伯拉罕有信心的地方也包括献上以撒。亚伯拉罕因着信，再一次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。欢喜领受应许，应该暗示一句话，现在要痛苦献上儿子。亚伯拉罕献儿子不可能是快乐的，他愿意顺服，他相信，那么他献上，他的痛苦是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生成为你的后裔，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裔，所以以撒不能死，但是现在神要他献，这叫亚伯拉罕痛苦了。亚伯拉罕不是不愿意献，但是这跟另外一个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，以撒现在还不能，还没有生呢，还没有太太呢。如果亚伯拉罕要跟神辩论的话，就会拿这句话，你要我献上你才说的，以撒生的才是我的子孙，献以撒怎么生？那么最起码让我跟他找一个太太，然后让他们结婚，等我的孙子就以撒儿子生下来以后， 我再把以撒献上。亚，这很合理啊，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。但是亚伯拉罕没有 argue， 亚伯拉罕怎么样呢？有信心并不是死板的，有信心包括亚伯拉罕在这里发挥了高度的想象力。神的话一定要听，神要我献就献，神说 以撒生的才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子孙，那一定会实现。但我把他杀了，他怎么可能再结婚呢？亚伯拉罕发挥了高度的想象力，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事，亚伯拉罕想他还能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愿意献，这很了不起，他能够这样想。当然神没有叫以撒复活，神根本没有叫 亚伯拉罕动刀，但是他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信心不是没有想象力的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，以撒在信心当中祝福，这个我们今天都不去分析了，因为以撒不喜欢祝福雅各，喜欢祝福以扫，但是在他偏心的态度之下，当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扭转上帝旨意的时候，他还是让以扫得到了祝福，而雅各得到的还是更大。就是以撒是一个很柔和的人，但以撒偏爱老大，也是他没有办法拒绝，他就是喜欢老大，他就是不喜欢老二，他就是希望老大得到祝福。当他想尽一切办法要祝福老大的时候，他后来发现还是老二得到祝福了，他没有跟神拗，他没有收回他的祝福，他而且把那个最重要的事跟老大老二都讲了，将来你要服侍你的兄弟。就是以撒愿意顺服上帝，这是他的信心，这我们通常没有看出来，这个可以讲很多的哈。下面我们看雅各21节，雅各因着信，雅各在信心中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他的祝福再一次也有信心，他的祝福再一次符合神在创世纪里面的一个模式，就是小的要服侍大的。他给两个儿子祝福也是这样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各位，你是作者，你讲到约瑟有信心的时候，我想绝对不会提到他临终的事，我都不知道临终有什么事。我讲约瑟有信心，我会讲他在波提法家里怎么样，他在监狱里怎么样，他怎么对他的哥哥，他怎么跟他们和好，这都是精彩的地方嘛，他都不提这些。为什么他不提这些？不是那些没有信心，是这件事关乎对上帝，对整个以色列人带领。埃及很好，埃及是一个避难的地方，在这里吃得这么好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想回埃及，但上帝要他们去他应许的地方。约瑟也知道自己还是要回去，即使现在不能回去，骸骨也要回去，以色列人也能够回去，这是对上帝的话接受明白相信，这是信心。好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，在信心中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这我也讲过啊，圣经这样讲，我们就相信他们有信心把他藏了3个月。不过看起来他们的信心只有3个月，因为在使徒行传第7章里，斯提凡用了这个字，摩西被丢弃。各位，不管你怎么美化那个他放在那个 小盒子里的事情，你会把你的儿子放在一个盒子里面，放在淡水河里让他飘走吗？就是摩西被放在尼罗河里这件事情，斯提凡说是一个丢弃。这里讲他们藏了他3个月， 我们就相信是有信心，而不是只有父母的爱。要小心点看啊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如果摩西不是很漂亮的话，也该死了。这里好像跟整个这章讲的都不一样，这章讲的信心一个重点在哪里，就是跟眼见无关，这里跟眼见有关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，信心是不是凭着眼见，但是眼见的东西也可以引发你的信心。这个小孩这么俊美，他们就有信心，就违反了王的命令，不怕王的命令。好，24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再一次，我们对将来的赏赐要有盼望，我们不可以说无所谓，如同将来的刑罚我们要惧怕，不可以说我不怕。愿圣灵让我们知道那都是真实的。摩西那个时候对基督有多少认识，我们想几乎没有。为基督受的凌辱，他这里怎么敢这么大胆讲摩西为基督受凌辱？因为摩西听神的话，基督就是神的话，所以旧约的人虽然不认识基督，但他们认识神的话，就等于认识了基督。神呼召他，神感动他，他跟百姓同受苦害，不愿意享受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如果他继续的以为自己是法老女儿之子，就是在最终了，因为他认识他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他喜欢埃及，他孝顺法老的女儿，这都是好事。虽然圣经没有多讲，但是他愿意跟他的百姓认同，这是重要的。因此又看到一点了，各位，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我们对教会要爱。教会不可爱，那些百姓把摩西气死了，也害得摩西不能进迦南，但是他这样说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这都是难以想象的上帝的工作。那都因为有前面的赏赐。下面也是一个困难的经文了，27节，他因着信，他在信心中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主旁边有打点，就是不能看见。这话也有很多要分析的。一个，这个讲的有点怪，我们在圣经里非常清楚看到，出埃及记讲摩西害怕这事必是被法老知道了，就逃走了，所以摩西离开埃及是害怕的，这里说他不怕。因此有人说这是指他第二次出埃及了，就带领百姓出去那一次，不过就时间的次序来讲好像不大恰当。我们的理解就还是他在害怕逃亡的时候，他仍然有那个像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，虽然他犯了很多错误，包括杀人，他这个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，也可能把摩西后来的生平都表达出来了。摩西想要看见什么？摩西想要看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迦南地，他几乎也是看不见，因为看见在圣经里有得到的意思，有进入的意思，他几乎看不见。另外一个，他想看到神的荣耀。那么那看到神的荣耀是更重要的，我们要凭着信心看见那不能看见的，不能看见的主，不能看见的迦南地，不能看见的应许。现实跟上帝的话差很远，很多人都浮在现实之下，愿我们浮在上帝的话之下。他因着信，他在信心中就守逾越节。 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嗯，这一点也是圣经里面常常讲的，这个灭长子的不是魔鬼撒旦，是耶和华的使者，甚至有的时候就讲耶和华自己。万事都在神的手里。好，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还是提醒你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你内心的一个态度。做的事都一样，以色列人下红海，埃及人也下红海，经验的事都一样，都在红海里走，结果不一样。以色列人是因为听神的话下去，埃及人是自己要下去。所以做事做的一样，我们的心不一样，那结果就不一样。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，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他完全没有讲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没有信心，不过他这里重点不再讲没有信心，重点在讲有信心。以色列人是悖逆的一代，但当他们有信心的时候能过红海，当他们有信心的时候听神的话，有一个确据，听神的话，耶利哥城一定会被你们攻下来。虽然做了很荒唐的说法，你绕着城走就好了，最后一天绕七次，然后吹号就会成就。他们相信，很多的解经家也在讲，耶利哥城的位置经不起声波的震动，所以就垮掉了。真是荒唐极了，哪有这种事？嗯，相信他们的话要比相信圣经难多了。我们就相信这是神的带领。这些人有的时候有信心，跟我们一样，有的时候没有信心。我们希望我们能更坚定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他特别讲妓女拉合，我们在这里也特别再一次提因信称义，不是信心跟事实相反，而是信心跟事实很多不是一致的。我们是因信心不是因行为，我们是因信心不是因血统，我们是因信心不是因为职业。拉合的事情意义太重大了。第一个，她是妓女，耶稣是很清楚讲过，妓女和税吏比许多的法利赛人更早进天国。我们是不知道在天上会碰到多少妓女。意思当然不是神同意妓女，而是你在底层的人比较容易谦卑信主。那么拉合因着信，信心我们多次讲过，一定是来自神的话，罗马书第十章。信是从听道来的。拉合听了什么道？拉合听的道就是传闻而已。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埃及军队被消灭的时候，拉合跟两个探子讲，我们的心都消化了。各位，那是四十年前的事。可能拉合还是个小孩子，可能拉合后来是长大的时候听到人家讲的话，听到耶利哥城的人转述，不知道转了多少次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过红海的事，圣灵就在拉合心里工作，他就有了信心。他是妓女，这里讲接待客人，当然意思是他对那两个探子很好，但是也可能是指就跟平常他接待客人一样，那是犯罪的行为。她是妓女，职业不好，她说谎，她犯罪，但她有信心。我们不能同意她的说谎，也不能同意她的犯罪，但是我们羡慕她有信心。整个耶利哥城没有一个人顺从了上帝，她没有跟他们一同灭亡，甚至她还是名字还在耶稣的家谱上面有。好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 若要一一细说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夫达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那么我们的时候也不够了。不过就讲到哪里算哪里了啊。他们因着信，他们在信心中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。注意啊，得了应许。前面讲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的应许，这里又讲他们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全军，有妇人得着自己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。我觉得这句话也很奇怪，这话应该是指以利亚、以利沙，尤其是以利亚。通常披着羊皮是指狼，哎，这里是指有信心的人啊，在各地逃亡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哎呀，基督徒多么的可耻！我们非常希望是世界配有的人，我们希望我们配得上世界。可是上帝说，世界根本不配有我们这样的人，没有要骄傲的理由，但是实在应该以我们的信仰为好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好，三次了。第一次讲我们没有得到应许，第二次讲我们得到了应许，第三次又讲我们没得到应许，到底得到没有？这是我们的信心需要有的地方。我们得到了也没得到，我们得到了但是不够完全，我们得到了但是就像亚伯拉罕得到的土地一样，有没有得到？得到了小小一块，刚好埋葬撒拉。有没有得到很多的子孙？有，得到了一个以撒。没有办法完全否认，但是也让我们觉得上帝的话还没实现，这时候就更需要信心，让我们有信心。我们有信心，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更美，我们已经应该很熟悉了，在希伯来书不断的出现，耶稣是更美的，耶稣的工作是更美的，我们的信息是更美的。神为我们预备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好，我们十二章，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再一次忍耐。信心中要有忍耐，要持守美好的信仰，不是忍受罪恶痛苦而已，是要持守那美好的信仰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是有的时候我们走不动了，还奔跑啊，奔跑要记得以赛亚书四十章的，少壮的狮子也会人而缺食，等候耶和华的就展翅上腾。并不要把它想成这么浪漫，我们一等候就力量都来了，我们等候有的时候越等越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举的所有的例子，他们常常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例子，是耶稣。希伯来书把基督论讲得非常好，他的伟大讲出来了，他就是神，他跟神同荣同尊，他跟父同荣同尊，但他也是人，除了没有罪以外，跟我们完全一样。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信心，我们的主耶稣也需要有信心。就他人性来讲，他也有许多要学习的事。他要学习的，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苦难。你信，你顺服，你忍耐，前面有赏；你不信，你不顺服，你不忍耐，前面有祸患。这两个我们都要抓住。我们因着美好的吸引，我们愿意；我们因着可怕的警告， 我们不犯罪。对未来是这样，对过去也是。我们想到过去尝过主恩滋味的时候，我们多么激励我们继续持守。过去不顺服的时候得到管教，这么痛，余悸犹存。以色列的毛病和很多基督徒毛病就是非常耐打，而且不怕打，打的时候叫死叫活的，都打完就忘记了，下次又来挨打了，挨打的时候又是叫死叫活的啊！各位不要耐打啊，让我们很快的就赶快说我不敢了，不要灰心，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抵挡罪恶要到流血的地步，流血就是要死了。我们抵挡罪恶，持守我们的信仰。如果神爱我们，神是爱我们的，神就要管教我们。这里是引箴言的话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一想再想的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啊。主让我们挫折的时候实在很灰心啊，不要灰心。下面这句话也是很多基督徒很不喜欢听的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我们的观念是主所爱的必不管教，主所爱的必宠他，主所爱的必让他顺利，主所爱的必管教，而且鞭打所收纳的儿子。讲的话很重哦，但是很真实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？我们岂不更当顺从他得生吗？深深的父都是暂时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叫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神管教，神所爱的，神的儿子会管教。为什么我们不想做神的儿子呢？那么，深深的父管教，跟万灵的父，就是深深的父，多少是凭着自己的情欲在管教，喜好在管教。万灵的父是灵，不是受情欲和肉身的影响的，是真理的，是慈爱的，在管教我们。不是随己意的，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。这些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。你羡慕那圣洁，你厌恶那污秽。如果你不羡慕圣洁，那你怎么会愿意忍受呢？这都是自己需要依靠上帝圣灵帮助我们羡慕那美好的事。我们承认，他也承认，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。一定不会快乐的，我们一生都有不快乐的时候，但是愿我们能够接受管教，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下面就勉励大家积极了，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我们要下课了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怜悯恩待，让我们有圣灵的帮助，能够思想，能够体会你对我们的爱，能够在过去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和现在你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，以及将来你给我们的预尝到的天国的喜乐，使我们轻看羞辱。主，使我们羡慕良善，使我们渴慕神，不要享受最终之乐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弟兄姐妹。